从前少昊氏衰落的时候，九黎族扰乱了道德秩序，家家都做巫使，神和人混淆不清。颛顼氏命令南郑仲主管天事以归属神灵，北郑黎主管地事以归属民众，这种祸患才平息。后来三苗又废弃了常规法典，帝尧命令西氏和氏重拾重黎的职责，断绝了天地之间的相通，祸患又平息了。然而天有王相孤虚，地有干燥湿润高低不同，人世有吉凶悔恨疾病灾祸，圣人想让百姓趋吉避凶，所以巫医不可以废除。后世詹后侧燕燕壤齐壤，以至于兵家的遁甲风角秒毡，以及方士的修炼吐纳导引炼丹房中术，一切虚妄怪诞的说法都以巫医为根本。汉代以来，司马迁刘歆又极力倡导，然而历代的君臣一旦被他们的言论迷惑，导致害国害家的事情没有不发生过的。宋朝景德宣和年间的事可以作为借鉴啊，那么历代方剂怎么能做好他们的事呢？回答说，人如果没有恒心，不可以做巫医。汉代的严君平、唐代的孙思邈、吕才言论都接近道，谁能轻视他们呢？宋代旧时有老氏、福瑞两志，又有方剂传，多谈论吉凶征兆。现在省去这两志，只保留方剂传。赵修己，开封郡仪人，年轻时精通天文推步之学，后进天福年间，李守贞掌管禁军，兼任华州节度使，上表推荐他担任司户参军，留在自己门下。每次李守贞出征，赵修己必定跟随，军中战后大多应验。上奏朝廷，适用为大理评事，赐给飞色官服。后汉前佑年间，李守贞镇守蒲津，暗中怀有反叛之心，赵修己多次用祸福的道理劝告他，李守贞不听，赵修己于是托病辞官回乡。第二年，李守贞果然反叛，幕府官吏大多被处死，只有赵修己得以幸免。朝廷知道他有才能，召入朝廷担任翰林天文。后周太祖镇守邺城时，上奏让他参与军谋。正逢后汉影帝诛杀杨兵、史弘肇等人，并且将要加害周太祖。赵修己知道天命所在，秘密对周太祖说，祸乱起于内部，灾难将要发生。您拥有全部军队，镇守重镇，臣节刚刚树立，忠诚却被怀疑。如今幼主听信谗言，大臣被杀，您位极将相，处于功高不赏的地位，即使想杀身成仁，对事情有什么益处呢？不如率兵南渡，到朝廷亲自申诉，那么您的命运就是上天所给予的。上天给予而不接受，后悔怎么来得及？周太祖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决定了渡河的计策。即位后，任命他为殿中省上石奉御，赐给金印子寿，改任鸿胪少卿，升任司天监。显德年间多次加官至检校户部尚书，曾奉命作为副使与翰林学士程指陶谷一起，携带御衣、金带、战马、器物、钱币赏赐给吴越前处。宋朝初年，升任大府卿、判司监事，上章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诏优待不允许。建隆三年去世，享年71岁。王处讷，河南洛阳人。年少时，有一位老人到家里，把洛河石煮得像面一样，让王处讷吃下去，并且说：“你天性聪慧，将来应当做别人的老师。”又曾梦见有人拿着巨大的镜子，里面布满灿烂的星宿，剖开他的肚子放进去，醒来后汗流浃背，一个多月后胸口还觉得疼痛，于是专心研究星历、战后之学，深入探究其要旨。后晋末年的战乱，他避居太原，后汉高祖当时担任节度使，征召他为幕府僚属。高祖即位后，提拔他为司天下官正，出京补人许田县令，召回朝廷担任国子、尚书、博士、判司天监事。后周太祖曾与王处讷一同在后汉高祖手下做事，一向关系很好。等到从邺城起兵进入汴京，急忙派人寻访王处讷，找到后非常高兴，于是询问他后汉国运短暂的事。王处讷回答说，君主在没有得到地位时，常常务求宽大，得到地位后就想着报仇。后汉占据中原，继承正统，按历数推算，他的国运原本还长久，只是因为高祖的位之后， 多报仇杀人以及灭人宗族，结怨于天下，所以国运不长。周太祖惊愕地叹息，当时正发兵包围后汉大臣苏逢吉、刘珠等人的家，等到天亮就要杀死他们的妻儿，周太祖急忙下令停止。苏逢吉已经自杀，只杀了刘珠，其余人都保全了性命。广顺年间升任司天少监，周世宗认为旧历有差错，命王处讷详细核定。历法编程尚未进程，正逢枢密使王溥制作钦天历进献，颇为精密。王处讷私下对王溥说，这个历法暂且可用，但不久就会出现差错，于是指着具体之处告诉王溥，王溥深以为然。到建隆二年，因为钦天历有谬误，下诏命王处讷另外编制新历，经过三年完成，共六卷，宋太祖亲自作序，命名为应天历。王处讷又因为漏刻不准，重新制定水秤以及观测中心，分五谷十克，不久升任少府少监。太平兴国初年，改任司农少卿，并判司天事。六年，又进献新历二十卷，授任司天监。一年多后去世，享年68岁。他的儿子王熙元，王熙元从小学习父亲的事业，开宝年间补任司天历算。端拱初年，改任监丞，多次升迁至太子洗马、监春官正，加官殿中丞。景德年间，同判监事。皇帝东封泰山，他随从京都制置使到达祭祀场所。典礼结束后，暂时代理司天少监。祭祀坟茔后土时，正式受任少监。奉诏在皇宫后院编纂阴阳式十卷进程，宋真宗为他作序，赐名灵台密钥，并作诗记载此事。当初皇帝进程所修的宜天历、秋官正诏昭一说，这历法二年后必定出现差错，又说火星度数稍有谬误，后来果然应验。王熙元很佩服他的精神专一。皇帝曾对宰相谈到历算之事，说历相是阴阳家流中的大相，用以推步天道，定人民时节为公。又说赵昭义能专注于他的专业，很少有人比得上。玉清昭应公建成，因为王熙元供奉事务勤勉，受任司天监，因选择日子有差错，降为少监。因眼病改任将作监，退休。天禧二年去世，享年58岁。苗逊，河中人，擅长天文占后之术，在后周任职，担任殿前散员又第一直散指挥使。显德末年，随从宋太祖北征，苗逊看到太阳上方又有一个太阳，长时间互相摩擦震荡，指着对楚昭府说，这是天命。傍晚驻扎在陈桥，太祖被六军推带，苗逊都预先告知了这些事。宋太祖受禅即位后，提拔苗逊为翰林天文，不久加官迎清光禄大夫，检校工部尚书。70多岁去世。他的儿子苗守信，苗守信从小学习父亲的事业，补任司天历算，不久受任江安县主簿，改任司天台主簿，主管历法推算。太平兴国年间，因为应天历有小差错，下诏与东关正吴昭肃、主簿刘内珍一起制作新历。历法完成后，宋太宗命卫尉少卿袁相宗与通晓律历的人共同校定，赐名乾元历，颇为精密，都优厚的赏赐了数帛。雍熙年间升任东关正，端拱初年改任太子洗马，判司天监。淳化二年，苗守信上奏说，正月一日是一年的开始，每月八日天地下巡人间，监察善恶，太岁日是岁星的精气，代表君主。三元日，上元是天官，中元是地官，下元是水官，各自主管记录人的善恶。还有春戊寅、夏甲午、秋戊申、冬甲子是天赦日，以及皇帝庆诞日都不可以判决极刑，下交有关部门商议执行。不久转任殿中丞、全少监事，位列本品之下，不久赐给金印子寿。至道二年，太宗因为凉州、雍州驻有军队，连年欠收，心中忧虑，命宰相召见苗守信，询问天道灾异所在。苗守信上奏说，我仰观天象，并推算太一经历公分，荆楚、吴越、交广都安宁，向来无违侵犯，彗星出现以及水神太一灵景宿、鬼宿之间，对应晴、雍分野以及凉异地区， 百姓遭受灾祸。水神太一来年进入燕地分野，遂兴在防宿、新宿，正对应京都地区，从此朝廷和民间有喜庆，下诏交给使馆。第二年正式受任少监。咸平三年去世，享年46岁。他的儿子苗顺清任国子博士。马韶，赵州平吉人，学习天文三世。开宝年间，宋太宗以晋王身份兼任开封府尹，严厉申令禁止私自学习天文。马韶一向与太宗的亲信官吏程德玄交好，程德玄经常告诫马韶不要到他家去。9年冬10月19日傍晚时分，马韶忽然来到程德玄家，程德玄非常害怕，问他为什么来。马韶说，明天是晋王立见之辰，我所以来告诉你。程德玄惶恐惊骇，把马韶关在一间屋子里，急忙进去禀告太宗。太宗命程德玄派人看守马韶，准备报告太祖。到第二天早上，太宗入宫朝见，果然接受遗命即位。马韶因赦免得以免罪。过了一个月，从家中被启用为司天监主簿。太平兴国二年，提拔为太仆寺丞，改任秘书省著作左郎，历任太子中允、秘书丞，出京任平恩县令。回朝后又任旧职，与楚芝兰一同判司天监事，就地升任太常博士。淳化五年，因事获罪，出京任博兴县令，调任常山县令。任期届满，回到家乡，在家中去世。楚芝兰，汝州襄城人，起初学习三礼，忽然自称遇到有道之事，教给他伏天、六人、遁甲之术。正逢朝廷广泛搜求方剂，他到朝廷自荐，得以被录用为学生。因战后有根据，提拔为翰林天文，受任乐园县主簿，升任司天春官正，判司天监事。有战后的人说，五福太医临吴地分野，应当在苏州建太一祠。唯独楚芝兰上奏说，京城是帝王之都，百神聚集之地，而且现在京城东南一射之地有个叫苏村的，如果在此地为五福太医建功，皇帝可以亲自祭拜，有关部门便于供奉事务，为什么要远赴江南，把苏台当作吴地分野呢？舆论不能改变他的意见，于是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并命他一同制定本宫40祭祀礼仪和教法。宫观建成后，特升为尚书工部员外郎，赐五品官服。淳化初年，与马韶一同判司天监，都因事获罪。楚芝兰出京任遂平县令，去世时60岁。录用他的儿子楚继方为城父县主簿。韩显福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少年时学习三世，善于观察星辰，补任司天监生，升任灵台郎，多次加官至司天东官正。韩显福专攻浑天之学，淳化初年上表请求制造铜魂仪、后仪，下诏拨给经费，命韩显福规划度量，选择工匠铸造。至道元年，魂仪制成，在司天监柱台放置，赏赐韩显福杂材50匹。韩显福进献他的法药十卷，序言说，伏羲氏设立魂仪，测量北极高低，量度日影长短，确定南北东西，观测星星之间的距离和广狭。帝尧即位后，西氏、何氏设立魂仪，确定立向、日月、星辰，恭敬地授予百姓农时，使他们知道缓急。到虞舜，用玄机玉衡来调整七政。通瞻又说，抚弄魂仪，观察天道，万物不足以算多。由此可知，魂仪实在是天地造化的准则，阴阳历数的根本。自古圣帝明王没有不用它来详察天象、预知差错的。有的用铜铸造，有的用玉装饰，放置在宫廷之内，派遣日官和近臣一同观测。从伏羲甲寅年至本朝大中祥符三年庚戌岁，累计3897年。武帝之后到今天，明了历象的玄妙，懂得浑天奥秘的近10余朝，考究议论达到极妙的不过4-5人，其余只在一时夸耀，不深谋长远，致使天象没有标准，历算逐渐出现差错，战后结果不一致，盈虚难以确定。陛下讲究修复废弃的器物，于是制造魂仪，镂刻和星宿运行清楚，容易分辨。如果人眼在下窥视，铜管在上面转动，气要的进退盈缩，重心的位置远近，战策逆顺，明确吉凶，然后修服使其顺从法度，省事以退避灾祸，全部由这个仪器来验证。 从前汉代落下红修造浑仪册太初历说500年后必定应当重新制作。到唐代李淳风果然符合前人的预言。贞观初年，李淳风又谈论前代浑仪的得失差错，于是另用铜铸造。七年，太宗在宫中建起宁辉阁，让侍臣占宴。既然在宫禁之中，别人不能见到，后来失去其位置。唐玄宗命僧人一行修大眼力，是用浑仪作为证据。又有梁令赞制造浑仪的木质模型，一行认为它精密，构思超越古人，于是用铜铸造。如今文德殿鼓楼下有一尊古铜浑仪，制作极其简陋，不可使用。而且立项的制作没有浑仪无法考核真伪。推算的人没有占验，不能探究得失。浑仪制成后，司天每年上报细行历，更可以做到详细精密。这种浑天仪有九种规格，详细记载在《天文志》中。从此以后，显福专门负责测验浑仪，多次升迁至春官正，又转任太子洗马。大中祥符三年，真宗下诏让显福选择监官或子孙中可以传授浑仪方法的人。显福说，长子监生成举善于观察星宿运行度数，次子保张正成规现在负责计算制造，还有主簿杜一范、保张正杨维德都可以传授这门学问。下诏让显福与杜一范等人共同验证。显福后来改任殿中丞兼翰林天文。六年去世，享年74岁。又下诏让监丞丁文泰继承他的职务。史序字正伦，京兆人，擅长推步历算。太平兴国年间补任司天学生，太宗亲自考核，提拔他为主簿，逐渐升迁为监丞，赐妃衣银鱼带，隶属翰林天文院。雍熙二年，廷试中选的有26人，史序名列第一，任命他为之算造，又之监视。淳化三年，司天正昭彦说，臣观测金星和火星的运行度数应当有相犯，现在实际观察天象，火星逐渐向南，金星逐渐向北，好像互相避开，于是没有相犯。史序又说，木星、火星、金星三颗星出夜时在午位，木星在东，火星在中，金星在最西，逐渐向北运行，距离火星一尺多。这是国家敬奉天道圣德所感召的啊。史序后来多次升迁为下官正，河西环清二路随军转运太子洗马，编修宜天历进献，又曾编纂天文历书十二卷进献，改任殿中丞，赐金子，不久全代监事。景德二年迁任全知少监，大中祥符初年转为正式职务。三年去世，享年76岁。史序谨慎周密，勤于职守，在司天监30年从未有过失，众人称赞他。周克明字昭文，曾祖父周德福是唐朝司农卿，祖父周杰开成年间进士，出任霍家县尉，历任弘文馆教书郎。中和年间，唐熙宗在蜀地，周杰上书谈论治乱一万多字，被提拔为水部员外郎，三次升迁至司农少卿。周杰精通历算，曾认为大眼历的度数有差错，于是推演其方法，著《极眼》24篇，以探究天地之数。当时天下正乱，周杰用天文占卜，认为只有岭南可以避难，于是派他的弟弟周鼎请求担任丰州路试参军。周杰在天复年间也弃官携带家人南去领表。刘颖一向听说他的名声，常让他战后天文灾变。周杰自认为年老，曾在朝廷任职，以用心力之术侍奉建委政权为耻，于是称病不出。刘演继位，强行启用他，让他主管司天监事，并询问国运长短。周杰用周易占事得道比卦变为复卦，说卦中有二土，土数生五，成于十，二五相比，以年数来说应当550年。刘演大喜，赏赐非常丰厚。刘演在梁真明三年建号，到开宝四年灭亡，只有55年，大概是周杰举成数以避免祸害罢了。大有年间升任太常少卿，去世享年90多岁。周杰生周茂元，也继承了他的学问，侍奉刘演，官至司天少监，归降宋朝后受监丞而去世，就是周克明的父亲。周克明精通术数，凡是律历、天官、五行、谶纬、 以及三世风云归世之类的书，无不探究其要旨。开宝年间受司天六人，改任台主簿，转监丞，五次升迁至春官正。周克明很注重文辞，喜欢藏书。景德初年，曾庆宪所著文章十编被召到中书省考试，赐同进士出身。三年，有一颗大星出现在堤宿西边，众人不能辨认，有人说是国皇妖星，是冰火凶兆。周克明当时出使领表回来后，急忙请求入队，说臣查考天文录荆州瞻，这颗星名叫周伯，颜色黄，光芒黄黄，所出现的国家将大昌盛，是德星。臣在路上听说朝廷内外的人颇为此事疑惑，希望允许文武官员庆贺，以安定天下人心。皇上嘉许，立即听从了他的请求，拜太子洗马，殿中丞，都兼翰林天文，又全判监事。恰逢编修两朝国史，其中天文律历部分命周克明参与。大中祥符九年，因本监择日差错，案例降为洗马。天禧元年夏天，火星犯灵台，周克明对亲近的人说，去年太白星犯灵台，掌管立法的人都被降职谴责，上天显示征兆，深可畏惧。现在荧惑星又犯灵台，我要不行了吧。八月被部长拥居去世，享年64岁。周克明长期担任司天之职，非常勤勉谨慎，凡奏对必举经书进言。去世时，皇上很痛惜，派内侍告知他的女婿直龙图格冯元，让他主持丧事，赐予的助丧财物很丰厚。当初各个建委国家都有转录，唯独岭南缺少，只有胡宾王、胡元兴两家有转述，都不完备。周克明访问故老，采集碑志，勤勉著述，才十数卷，书未完成就去世了。刘汉，沧州临津人，世代学习医业，起初代理护国军节度巡官。后周显德初年，赴京城进献金用方书30卷，论后10卷，经体治世集20卷。世宗嘉奖他，任命为翰林医官，他的书交付使馆，又加卫尉四主簿。太祖北征，命刘汉随行。建隆初年，加朝散大夫，鸿胪四丞。当时太祖励精图治，凡事都合时，因此方剂之事必须精炼。乾德初年，命太常寺考核翰林医官的医术，认为刘汉最优，罢免了医术不精的26人。此后又下诏各州寻访医术优秀的人登记姓名，酌量赐给行装前所在州县官府供给食物，遣送到京城。开宝五年，太宗在藩邸有病，命刘汉与马志诊治，痊愈后转任上药奉御，赐银器、名钱、安乐马。曾受诏详细校订《唐本草》，刘汉与道士马志、医官翟旭、张素、吴富圭、王光佑、陈昭玉共同评议，共《神农本经》360种，《名医录》182种，《唐本先赋》114种，《有名无用》194种。刘汉等又参订《心赋》133种。完成后，下诏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李访、户部员外郎知制告王佑、左司员外郎知制告户蒙详细复核后进城。李访等作序说，三坟之书，神农是其中之一，百药已经辨别，本草记录其目录，旧经3卷，世间流传，名医别录互相编纂，到梁代陶弘景才以别录参合本经朱墨杂书，当时认为明白，又考其功用，作注释，列为7卷，在南方流行。到了唐朝，另外加以参教，增加药物800余味，添注为20卷。本经遗漏缺失的则补充，陶氏错误之说则纠正。然而经历年代又超过400，朱字墨字没有底本能够相同，旧注新注其文互相缺失，除非圣主辅有大同之运，永享无疆之修，怎么能改正它呢？于是命全面考校传写错误，勘定为定本，分类不当的随之改革。例如笔头灰是兔毫，而在草部现在一副到兔头骨之下，半天河地江都是水，也在草部现在一副到土石类之间，拜骨皮一副到寿名，胡同类改从木类，子矿也是木类，从玉石瓶改过来， 服役实际是禽类从虫鱼不移过来。橘柚附在果实类，食盐附在光盐类，生姜、钱姜归同一类。至于鸡肠、樊楼、鹿阴、硕吊，因种类相似，从而附之。仍采集陈藏器、拾遗、李寒光、音译，或从别本探求来源，或流传效验于一家，参合比较，辨别其好坏。至于秃曲白，就说是灰类，现在是木根。天麻根解释四次见，现在又完全相异。去掉错误的，取用正确的，特别设立新条目。其余刊证不可尽数。向下采纳众人议论，定为硬版。于是以白字为神农所说，黑字为名医所传，唐本赋、金赋各加明显注释，详细解释，审查形状特性。正谬误而辨别的，属为金注。考文艺而叙述的，又为金案。义理既已判定，道理也详细明白。现在以新旧药物合计983种，连目录21卷，广泛颁行天下，流传实施。刘汉后来加检校公布员外郎。太平兴国四年，任命为翰林医官使，在家检校户部郎中。雍熙二年，华州刘裕生病，下诏刘汉持往诊治。刘汉返回说刘裕一定会痊愈，不久却死了，因此获罪，被降授河州团练副使。端拱初年，启用为上药奉御。淳化元年，复为医官使。去世，享年72岁。王怀隐，宋州睢阳人。最初是道士，住在京城建龙观，善于医诊。太宗做京兆尹时，王怀隐用汤剂侍奉。太平兴国初年，下诏让他还俗，任命为上药奉御，三次升迁至翰林医官使。三年，吴越王派儿子钱维训入朝，钱维训生病，下诏王怀隐诊治。当初太宗在藩邸时，闲暇之日多留意医术，收藏名方1000多首，都是曾经有效验的。到这时，下诏翰林医官院各自呈上家传经验方，献上又有10000多首，命王怀隐与副使王佑、正奇、医官陈昭玉参对编类，每部以随带太医令朝元方病源后论冠其首，然后方药放在后面，共100卷。太宗亲自作序，赐名太平盛会方，并下令刻板颁行天下，各州设置医博士掌管。王怀隐后数年去世。陈昭玉本是岭南人，医术尤其精验，最初为医官，兼任温水主簿，后加光禄四成，赐金子。赵自化本是德州平原人，高祖赵长任锦州刺史，后全家陷于契丹。父亲赵之言脱身南归，寓居洛阳，学习经方名药之术，又传授给两个儿子赵自正、赵自化。后周显德年间一同来到京城，都以医术著称。赵之言去世，赵自正应试方剂，补任翰林医学。适逢秦国长公主生病，有人推荐赵自化诊治，病愈后上表推荐他为医学，再加上药奉予。淳化五年，授医官副使。当时赵陈州隐士万世到京，住在赵自化家中，恰好任命万世补肾县主簿。万世一向身体强健无病，诏书下达那天，赵自化奇怪他脸色改变，为他切脉说您将要死了。没过几天，万世果然去世。至道年间，有个平民郑元甫曾依靠赵自化的姻亲吏部令使张崇敏家。郑元甫时常向赵自化祈求索要，没有所得，心中怀恨，于是到检院上书告发赵自化泄露宫中话语以及指示非所遗言等事。太宗起初非常惊骇，命王继恩到御史府审讯，都没有事实，将郑元甫在都市斩首。赵自化因交游非类，被贬为颍州团练副使，不久恢复就职。咸平三年，加正使。景德初年，雍王赵元奋以及晋国长公主一起上言赵自化用药有功劳，请求加使至领姚郡。皇上认为赵自化位居太医之长，不应再为他请求，命枢密院召赵自化告诫他。雍王去世，赵自化因诊治无状，降为副使。二年，复旧官。这年冬天去世，享年57岁。仪表以所传四十养一路进献，真宗赐名调善摄生图，并为之作序。 赵自化很喜欢作诗，他被贬颍州时有《汉冕诗集》五卷，宋白、李若拙为之作序，又曾编纂自古以来以方剂治贵士者为《名医显之传》三卷。冯文志，滨州人，世代以方剂为业。太平兴国年间到京城自陈，被赵氏补任医学，加乐园县主簿。端拱初年受少府兼主簿，过了一年转医官，加少府兼丞，曾隶属并代部署。淳化五年，抚州折玉清生病，冯文志诊疗痊愈，折玉清上表推荐他，赐妃，加光禄四成。咸平三年，明德太后身体不适，冯文志侍医，痊愈后，加上药奉玉，赐金子。六年，直翰林医官院，东封泰山，转医官副使。四分阴，又加检校主客员外郎。大中祥符五年去世，享年60岁。从建隆年间以来，近臣、皇亲、各军大校有病，一定派遣内侍带着医生前去诊视，群臣中特别受恩宠的也是这样。那些有疗效的，有的升官，有的赐予官服颜色。边境郡县的屯守将帅大多派医官，医学随行，三年一轮换。出兵以及出使境外，贡院所愿时都命领医官跟随。京城四面分别派遣翰林之后治疗将士，蜀月就命令医官配药，和内侍分别到城门寺院散发给军民。皇上每次在便殿检阅军队，有受伤的就命令医官治疗。咸平年间，有个军士曾被流矢射中，箭头从脸颊穿过耳朵，很多医生不能取出，医官沿文显用药敷上，两夜后箭头就出来了。皇上嘉奖他的才能，下令赐给他绯色官服。又有医学刘晕也擅长此术。天武右厢都指挥使韩整跟随太祖征讨晋阳，弩箭贯穿左大腿，箭头30年没有取出。景德初年，皇上派刘晕去诊治韩整，刘晕敷上要取出箭头，韩整行走如故。韩整请求见皇上，表达感激，愿意以死报效，又极力称赞刘晕的精妙医术，特意赐给刘晕白金，升为医官。僧人洪运，本姓蓝，潭州长沙人，母亲翁氏最初因为没有儿子，专心诵读佛经，后来有了身孕，生下洪运。13岁时，到郡里的开福寺拜僧智八为师，请求出家学习方剂书籍，后来游历京城，因医术闻名。太祖召见，赐给紫方袍，号广利大师。太平兴国年间，下诏征集医方，洪运抄录古方数十个进献。真宗在蜀地翻底时，洪运曾带着方药谒见。咸平初年，补任右街首座，多次转任左街副僧录。洪运尤其擅长诊脉，常常在一年前预言人的生死，没有不应验的。汤药精到，贵戚大臣有病的，多下诏派他去诊疗。景德元年去世，享年68岁。又有庐山僧法坚，也因擅长医术著名，长期游历京城，曾赐紫方袍，号广济大师，后来回到山中。景德二年，因为雍王赵元奋长期患病，召他进京，到达时元奋已经去世。法坚又回到山中，后来去世。苏成颖，字七真，真定人，当道士，祝融心观，得到养生之术，80多岁不衰老。后唐明宗曾下诏征召他，又让宰相冯道写信小谕旨意，经过清泰天福年间相继有征召任命，他都称病不去。开运末年，契丹主物欲即位，寻求有名声的僧道加以恩命，只有苏成颖不接受。当时公卿从冯道、李松、何宁以下都在镇阳，每天到他家中谈宴，各自赋诗赠送。后周广顺、显德年间下诏慰问他。太祖征讨太原回师，驻跸镇阳，在行宫召见他，命内侍扶他上殿，对他说，京城修建建龙观，想找有道之士居住，您多次推辞征召，难道是留恋故土吗？回答说，大梁是帝王之都，浩大繁盛，不是山林隐士可以寄居的地方。皇上了解他的心意，也不勉强，赐茶100斤，绢200匹。又驾临龙心观，问道，您年过80，而气色相貌更加健壮，是善于养生的人。于是询问他的养生方法，回答说，我的养生不过是金丝炼气罢了， 帝王养生就与此不同。老子说，我无为而名自化，我无欲而名自正。无为无欲，凝神太和。从前皇帝唐尧享有天下长寿，就是得到这个道理。皇上非常高兴，赐子衣一套，银器500两，帛500匹，将近百岁时去世。丁少微，亳州真源人，当道士，持斋戒，奉行科仪，尤其精道，曾隐居华山铜鼓，与陈抟住处相近，与陈抟齐名。丁少微志向崇尚清洁，陈抟嗜酒任性，他们的道不同，未曾互相往来。丁少微善于服气，经常服药，100多岁康强无病。最初卜居山上，建造坛场进士，整夜朝拜行礼，50多年未尝稍有懈怠。太平兴国3年，被召到朝廷，进献金丹，俱胜难知玄之，停留几个月，被遣送回山。7年冬去世。赵自然，太平繁昌人，家在底港旁，以卖茶为业，本名王九。起初13岁病重，父亲抱他到清华关，答应让他当道士。后来梦见一个人容貌魁伟，官巾素袍，鬓发斑白，自称姓殷，带他登高山，对他说，你有道气，我将教你辟谷之法。于是拿出青柏汁让他吃，梦中吃了，醒来后就不再吃饭，神气清爽，每次闻到熟食的气味就呕吐，只吃生果和清泉。1年多后，又梦见之前见的老人教他篆书数百字，醒来都能记住，写给别人看都不认识。有人说，这不是篆书，是道家符箓。他曾做元道歌，讲修炼的要领。知州王栋上表陈述他的事，太宗召他到朝廷，亲自问他，赐给道士符，改名自然，赏钱30万。1个多月后遣回，住在清华关。后来因病，饮食恢复如常。大中祥符2年，下诏说，听说赵自然很精通修养之术，委派发运使杨坛访查他的行迹，命内侍吴永泉召他到京，多次得到赵对，赐子衣，改清华官名为延禧。赵自然因母亲年老，请求回去侍养，得到准许。大中祥符年间，又有郑荣本是禁军，戍守毕州回来，夜里遇到神人对他说，你有道气，不要吃熟食，于是传授他医术救人。7年，赐名自清，度他为道士，住上清宫。他传的药能治愈麻风病，百姓多来求取，他都赐碧血和饼给病人。又有秦州名家子赵抱一，常在田间放羊。一天晚上，有人敲门叫他，用杖引路而行，杖端有气如烟，香气宜人。不久到了山崖绝顶，见数人聚会饮酒，音乐交奏，与人间无异。赵抱一惊讶而不知所以，恰逢巡检司经过山下，听到乐声，怀疑是群盗欢聚，集合村民踢崖而上，到了却什么也没看到，只有赵抱一在，就把他带下山来，他详细说了缘故。经过一整夜，好像片刻，从此不喜欢熟食，凡是火煮的食物从未入口，吃柑橘、百叶、果实、井泉，见或饮酒，容貌如婴儿，一向不习文墨，随口吟咏词句，很能成篇，有道家情趣，于是不从事农事，野外行走露宿。大中祥符4年，到京城，还是总角少年，下诏赐名，度为道士。从此隔年或1年到京城一次，常让他住太乙宫，与人谈话，多讲养生之事。